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大家找到，请大家听我们读出这些经文。当你们一边听一面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一面来思想。我们仰望神的怜悯，叫我们在信息交通之前，是直接的从主自己的话里面接受神话语的光。第一节开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住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垂旨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作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住称赞。我们感谢主，这次我们有机会一同到主面前来聚会，虽然我们是从不同的各处的地方来到这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心思，就是要等候神自己的光来给我们有更深的照明，照明我们跟随主的道路，照明我们的心思，来明白神自己的计划和目的。在弟兄们邀请我来在聚会当中和大家来一同的在主面前有一点的追求 寻求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负担，很明显的就是以弗所书的信息在我心里面很明显的出来了。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在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能够从以弗所书里面领会到神永远的心意。弟兄姊妹，或者已经听到很多神的儿女说到以弗所书是一本灵性很高的一本书，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感觉到如果说以弗所书是灵性很高的一本书，又似乎不是这么准确。不是说以弗所书里面所说到 属灵生命的丰富是不够高，是说以弗所书里面所交通出来的信息是超越属灵生命的丰富或者是不丰富。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略略的会晓得以弗所书是称为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几本书的其中一本，但是非常宝贝的就是说监狱不是一个叫人快乐的地方，但是在这么一个不快乐的地方，神就用这保罗来释放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启示。因为这个启示的里面所说到的是说到神永远的旨意，因此我刚才说到它是高过属灵生命的丰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因了。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我不知道我们这次聚会能否和交通和弟兄姊妹交通得完这一本书，但是最低的我一定会和弟兄姊妹交通完第一章到第三章。头三章我们可以说是神旨意的启示，第四章到第六章就可以说是神启示的在地上的一个实行。因此最低限度在这五次的聚会里面，我们必须先将头三章来看过并且掌握。我想弟兄姊妹一开始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头一个印象在我们心思里面走出来的就是奉神旨意这一个事实。我们平常好像对神的旨意好像有一个只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印象，但是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旨意这一件事情绝对绝对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神的旨意乃是说到神的计划，神在宇宙之中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神就按照他这个计划来执行他一切要做的工。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在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等候和仰望。在保罗写出以弗所书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到奉神旨意。什么叫做奉神的旨意呢？简单来说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比较说得透些一点就是说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什么呢？保罗就说到他受到神的一个差遣。那一个差遣是神要他去做使徒。弟兄姊妹，我们平常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很平常的，就是保罗在那里介绍自己罢了。但是我一直要提醒弟兄姊妹来留意，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我们不可以很平凡的把它看作很平凡，因为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到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弟兄姊妹要留意，奉神的旨意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根据神的旨意做什么。保罗就接受了这一个差遣，差遣他去做什么呢？就是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说什么叫做奉神旨意做神的使徒。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使徒就是一个接受神差遣的人，神将一个任务交托给他，神给他一个吩咐一个安排，要叫这个接受差遣的人去做神要他做的事。 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以弗所书这卷书不是从救恩的起点来说话的。以弗所书这本书乃是在一个在救恩的里面已经站立得很稳的一个神的儿女的基础上来说话的。所以你在以弗所书里面你并不没有看到你要怎样去爱主，怎样每天去过属灵的生活，并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不是说这些事情对于神的儿女的生活不重要，而是说这些是神儿女生活上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东西。但是以弗所书却是越过了这个基础来说到一些更高的事情，就是要从这一个非常稳固非常清楚的基础的前面再走更前的一步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我们平常的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查看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生活的光景是怎样。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和神交通的话语是怎样的内容呢？弟兄姊妹，我们老老实实的在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几乎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有祷告的时候，每次都是向神有所求，求神为我预备这个东西，求神为我安排前面的道路，求神给我遇见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求神叫我们的儿女能够很听话很孝敬父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以求，神也很乐意来听我们像他这样祈求，但是神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走过了一段的日子，我们不是在停留在这个地步里面，我们会给神带领向前多走一步路，我们会从向神为自己求进到去寻求神旨意的成就。我们感谢赞美神，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这一个点上面。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你可以说是以弗所书开始的一个句言，但是在这个句言的里面虽是只有14节的经文，但是重复的却是说到神的旨意，很明显的在字句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三节的圣经是特别的拓出神的旨意。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五节，第二个地方就是第九节，第三个地方就是11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地方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都说出神旨意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内容。在我们还没有看进去神的关乎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之前，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来说清楚一个我们认识上面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究竟神有多少的旨意呢？似乎这一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太注意到神心意的发表，以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好像有一点不清楚，一点含糊。譬如说到我现在是一个中学生，那么今年的夏天之前我就中学毕业了。过去的这个夏天呢，我已经中学毕业了。那么在我面前最低限度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我是继续读大学，或是我要去找工作做呢。譬如说我要继续升学， 那么我去哪里读大学呢？在升学的时候我要选读什么科目呢？弟兄姊妹，这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会碰到这些事情。或许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学生了，你是中学生的父母，你也同样的为你自己的儿女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筹算。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怎样安排呢？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了，我们看看神喜欢我们的儿女去哪里，我们就神为他们开路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因为最低限度我们都还懂得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虽然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领会是有一些含糊不大清楚，但是最低限度我们有一个心意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不过作为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他必须很清楚的知道究竟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并且你要晓得神有多少的旨意。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说到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神已经为我们定规了我们的前途是怎样行走的。我们感谢主，他作为我们的父，他会有这样的安排。无论是你遇到喜乐的事情，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我们稍微的了解到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去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喜乐的里面不会过分的迷失了方向。如果在不愉快的事情的里面，也不会因为灰心而看不到道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旧不能够停留在这一个地步上，我们必须要留意到什么是神的旨意，究竟神有多少的旨意要我们去寻求呢？我必须和弟兄姊妹很明确的来看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要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会发现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不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怎样来领会它。但是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你说神的旨意只有一个，那么平日的时候我们来寻找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寻找的不准确的，是不是呢？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乃是说神是有一个旨意，这一个旨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面给我们带到那一个目的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经历上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留意到所有我们所个人所经历的结果都要带我们进到神那一个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以弗所书一方面叫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但是却不是仅仅的叫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旨意，接着就叫我们看到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他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叫我们很清楚留意到他一切的工作都不会离开他的旨意，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他的旨意，并且要完成他的这一个根据的这个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就从以弗所书来特别的留意到神这样启示他自己，他是按着他自己做工的神。那么他究竟神是谁呢？我们必须先认识神是谁，然后我们才看到他根据他的旨意 来做工的事实是一个怎样的事实。虽然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是很明显的叫我们在这一方面来了解，但是从别的书信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启示他自己有几方面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来领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万有的元首源头，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一切都是因着他而有的。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眼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各方各面的眼见的事物，特别是关乎整个宇宙里面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事实，但是不理有多么的庞大多么的复杂，那个源头是从神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翻开圣经一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接触到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那里一打开圣经他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换句话说就是在天地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只有神自己，天地之所以出现，或者说这个宇宙之所以出现，这个宇宙里面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从神那里开始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来发表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厄，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说明他是开始。我们就停在这他开始这件事情来看一看。弟兄姊妹，从前一说到宇宙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他们说这个宇宙是固定的，固定了的了。虽然这个宇宙是无边无际，我们都不晓得它的尽头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有多少长阔高深，但是宇宙是已经固定了的了。所以很多不肯接受神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一点就来抵挡神，他们就说到整个宇宙都是很自然就存在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常常是慢慢慢慢来让我们发现一些事物来证明神的自己。在不多久的之前的一段的日子，天文学家有一个新的发现。发现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宇宙啊，从前我们以为它是固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到宇宙并不是固定的，这个宇宙现在仍旧是在继续膨胀的，就是说这个宇宙是继续在生长的，是继续向外去扩张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对于宇宙本身我们的观念已经是非常的含糊，但是现在人家发现有一个事实，就是在宇宙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宇宙根据什么可以继续发展？如果能够发展，是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同时它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个管理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些问题都是人的思想里面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需要来解决它，我们只需要从它的现象里面来了解到在整个宇宙之上是神来开始的，是神做起头的，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点就够了。因为我们晓得神就是一切的起源，尽管在地上长久以来仍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要来将神拒绝出去，但是神 用他自己手里面的工作来向人证明他的自己。他不单单是万有的源头，并且他是万有的管理。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不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都有这一个认识，有这个经验。我们大部分人都开车驾车的，但是在驾车的这件事情是上面呢，我们要经过什么呢？我们要经过考试来拿到那一个驾车的执照。拿到这个驾车执照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驾车。但是不代表你驾车的时候可以乱来。你有些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呢乱来驾车的时候，你就发现很讨厌了。所以我们留意到，不是说我们有一个驾车执照的之后我们就可以随便来开车。因为当你驾车的时候，还有很多交通的条规来约束我们。你开到有一个红灯的地方，你就要停车，停下你的车。绿车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在英国外面来的人，就对左和对右呢，很不习惯了。如果要我们让位给右边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会出乱了。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有很多交通条规来约束我们。如果没有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情况会怎样呢？你很容易就了解到了。只要有一天你驾车的时候，你碰到交通的灯坏掉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那个情况会怎样了。没有管理，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在我们这么简单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缺乏管理，我们就已经发现有很多难处了。但是在整个宇宙里面这么复杂的情形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管理在那里，你想象到那个情况将会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到有很多自然的规律在那里，他们是自动的，很自然的来调节宇宙的那个运行。以前很多次我来到英国的那个天气都是很阴凉，很湿的，都是下雨的天气。但是这一次来到英国，就很意外的看到有很多的太阳。不知道是不是我很特别的将加州的阳光搬到你们的当中了。当然不是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天然自然的现象，是非常的自然的，在那里调节天气，调节到这个实际的情况。如果很久没有下雨人家都会叫苦了。如果长久是下雨很多人又要叫苦了。但是我们留意到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在那里，很自然的来约束这一些的情况。当然在现今这个时间来说，有一些时候好像自然的规律是有一点的意外了。我之后会和弟兄姊妹来谈谈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留意到我们的神不单单是创造万有的神，并且是管理万有的神。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到，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是不单单是神，不单单神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他同时是万有的结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以弗所书所特别要特出来的一件事情。万有是从神那里开始，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来运行，但是要按着时的时间来到达那个结局。我们实在感谢赞美神。 我们等一下就会碰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件是什么事情？那件事情就是第九节里面第九节所说到的那件事情。对不起，是第十节。第十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一切都要回复到神的面前，一切都要伏在神的权柄荣耀丰富之下。我们之后再详细的来看看这一方面。在我们之前所交通的这么多话的里面，是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确立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认识神究竟是谁，他是谁，他是万有的起头，他是万有的管理，他又是万有的终结。弟兄姊妹，正正因为这个事实，我们就看到神所有要做的都是根据他的旨意。所以你留意那里说到是按照神的旨意神就怎样怎样做，按照神的旨意神就怎样怎样来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现在稍微进一步来了解，神既然有这样一个旨意，就是说神有一个计划在那里，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来执行。那么究竟神的旨意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平常做一些事情，我们都会有目的的。神按照他的计划来做成他的要做的，就更加有他自己的目的在那里。那么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多东西的目的在哪里？神在哪里安排？根据神的安排，他就去执行。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神做的工呢，好像很麻烦，非常的麻烦。为什么神要为自己找这么多的麻烦？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这样的心思来看神的旨意，我们是留意到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旨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所读到的圣经，你就留意到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事实就是神的旨意乃是为着他荣耀的彰显。第五节、十二节、十四节，你都看到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做工。当神的旨意做成的时候，引出什么的结局呢？结果呢？就是叫他的荣耀得作称赞。我们看得很清楚了，神所做的一切是根据他的旨意。你当神的旨意做成之后，神的荣耀就很大的彰显，毫无保留的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举一举一些在旧约的例子来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神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这是神在历史上所做过的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件过去的事情对于万民来说，神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我们看见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过程，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的经历，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正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但是神要带领他们出来，带他们进入迦南。迦南地是什么呢？ 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神应许属地的丰富赏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的过程，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你都看到是神的工作，以神所做工的结果，就是要叫人认识到神究竟是谁。如果你看到神是谁，看到神工作的情形，你就不能不伏在他的面前说，神啊，你实在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因为神将他的心是整个的摆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中间，将一切阻挡神这心日的一切的人事物都解决掉。但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当中有一件大事，那一件大事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西乃山下面，神要叫以色列人建造一个会幕。神告诉他们会幕应该是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的。神很清楚的说到，告诉他们这个会幕应当怎样做。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的里面，就将这个会幕建造起来了，完全是照着神所发表的心思来建造这一个会幕。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当会幕在旷野被建造起来之后，我们是不是仅仅看到会幕建造完成的这一个工程呢？如果我们从神要求他们去建造会幕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就说啊，这一个要求，这一个工程好像是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这个会幕建造起来之后，不是仅仅的一个建造工程完成了，乃是更加引出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当中，神的荣耀非常明显的显在会幕的里面，显明到一个地步，连天天和神面对面的摩西，在哪一个时候要进到会幕的里面，他都不能进去。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神那个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是彰显到怎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感谢赞美神，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叫我们看到这一个事实，当神的旨意完成之后，就要引出神荣耀得着称赞。我们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留意到神的旨意，我们经常以为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去享用，但是现在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有一个更新，叫我们认定神的旨意主要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去享用，乃是要叫神得着我们来去彰显神的荣耀。当然我们感谢主，神能够用作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之前，他当然用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但是神用他的荣耀丰富来充满我们，那个不是神的目的，那个是神工作的过程。神要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来叫我们成为神荣耀一个没有限制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都是说到神怎样按着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做工， 神怎要叫我们得做神儿子的名分，神怎样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但是那个目的是不是就只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那个目的不是停在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是要透过叫我们被带到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因此我们连结的看到神的荣耀在以弗所书被提到的那一个彰显，我们都看到这一个彰显是和神的旨意发生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神。好，我们现在是比较几次的来看，刚才我们只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现在我们要比较细微的来看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引出一个怎样的成就？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神荣耀的彰显乃是透过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被神恢复到神起初的目的，整个的过程所带出的那一个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留意到当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我们留意到那一个起点在哪里。那个起点是在神将福音赏赐给我们，或者说神将救赎的恩典赏给我们。救恩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一直看以弗所书的书的时候，我们对救恩能够有一个很明确很彻底的认定。长久以来人对救恩的认识就是不灭亡得到永生，不是灭亡就是永生，有了永生就不至于灭亡。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一个不是神救恩的目的。在这一些年间，我们常常强调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够将神救恩的起点当作救恩的节点结束。救恩的起点是很严肃的，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起点，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因此救恩的起点我们绝对不能够模糊不清楚。但是我们接受了救恩的起点之后，我们必须要认识救恩的终结是在哪里。我们感谢赞美神，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救恩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满足，救恩是为了我们给神得着，好叫神能够得着满足。感谢主，救恩当然是满足了我们一些的需要，但是救恩要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满足。感谢赞美主。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不单单接受救恩，并且我们需要有一个准确的认定。当然我绝对不是像初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要求你们就去到这一个地步，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可能可以一去就去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在主的里面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你仍旧是停留在救恩的起点那里，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在救恩的里面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年日，我们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很明亮的看见。起初我们看到救恩好像是满足我们自己， 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救恩同时的是满足神的心意，不单单救恩是这样， 连我们生命的追求也是这样，连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呢？叫我们能够更多的享用神，神一切的荣耀丰富都能够更多的叫我们享用吗？当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乐意的叫他自己给我们享用，全部的享用。当然如果神不是有这个心思要叫我们享用他享用到尽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神的怀里面有多少个儿子？一个，只有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为着让我们被神带回到神的光里面，神并没有留下他独一的那一个儿子。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看到神要叫他自己做我们的满足，这是神非常喜欢做的。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认识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让神也得到我们成为他的满足。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我只是说到其中的这首诗歌其中的两句话，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的那一首诗歌，是33首，在中文的第二句的那里面，那里怎样说呢？在第二词的第一节，他说：“这个真是何等甘美的故事！神用无限的爱差遣他儿子。”弟兄姊妹，神用无限的爱差遣他的儿子，然后怎样啊？第二节就说到，我喜欢中文的那个翻译，那个意思，因作神的儿子就带出这个结果，宝座要求因作宝学就停止。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从神差遣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你就了解他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给了我们，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等候，要叫我们晓得他是用怎样的心思来向着我们，好像我们领会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转过来，我们就说：神啊，我们也乐意的来满足你。所以那里还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的第四句，说到神的儿子为我们交出他自己，结果是怎么呢？是什么呢？因此神就心满，罪人也义足，神和人都心满意足。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神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去认识他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同样的被带到一个地步，不单单从神那里接受我们的满足，同时我们也乐意将我们自己交出来，让神在我们身上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但是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那里，我们所要看的是在神的旨意的完成。我们必须要向前了，我们要继续交通下去了，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的目的，我们接着要看神的旨意的主题。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好像没有接触到神旨意的主题，我 我们只是看到神所做的事情是怎样的安排，和神是存一个怎样的心思来安排这些事情，但我们必须在神的旨意的主题上，我们要掌握究竟神的旨意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神的旨意只有一个，而不是说到我们怎样在生活上面去寻求和神生意的一些的带领啊事情。我再比较重复来说一说，在我们生活上一切寻求神的心意的都是为了神的那个旨意。那么神的旨意那个主题是在哪里呢？我们要开始来特别留意到第十节。第十节怎样说呢？第十节说到，我们先看看第九节。第九节就带进第十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或者说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秘密，或者说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里面所隐藏的那一个目的。那么究竟这是怎样一回事呢？第十节就解开，他说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安排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神的旨意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内容，那个很明确的内容就是要将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是神工作的计划的主题。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we are one in the Lord, 弟兄姊妹，那个还不是主题。因为那个诗歌所说到只是为我们，但是这里呢，谁是大一点？哪一个范围大呢？哪一个内容丰富呢？没有办法相比的。这里是说到要叫万有一切在天上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做同归于一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宇宙的故事，这个宇宙的故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里面最重要是包括了两个的堕落，第一个堕落就是撒旦的堕落，第二个堕落就是人的堕落。因着撒旦的堕落和人的堕落，整个宇宙都变成了一塌糊涂、散漫、混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到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我们存做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没有一样是不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不留意，那你只是说一个正常的情形，但是现在这个宇宙是不正常。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去年的年底，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海啸，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那件事情。虽然好像不是发生在我们周围，但是你会很留意到那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海啸所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在正常的来看，就是发生在人在去旅游、在享受、在欣赏风景的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那里在享受自己，很开心。但是海啸一来，那个旋尾是那个厉害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报纸给我们的报道说到，那个当一个海啸来的时候，那一个海浪打起来， 的那个高度有三四层流房流那么高，我可能我说的高度已经是缩小了。弟兄姊妹，你说这样正不正常？实在是不正常。但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什么会出了一个海啸呢？去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有一场很严重的风暴，在美国来说也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也想不到。弟兄姊妹，你知道佛罗里达是很多美国人去那里度假的，同样的，当这个风打来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姊妹，我们只看看人间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是应该彼此相处很好的才是对的，因为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的，并且也是将管理这个自然界的权柄是交给人的。但是你看到这个情况变成怎样，人没有办法在这一件事情上再发挥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整个的地上都是混乱的。从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从香港来的，你也有这个经历的。如果你去常州，如果你坐船从中环码头出发，你一出了那个灯塔时候，你就会看到发现那个情形很不一样，因为空气不一样，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你很明显的看到在海的外面是很闷的，在海的里面是很闷的，但是一出到海的外面，你就发现整个人很清新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分别呢？我不去说那个原因了，我只是说到人，好像说到人去到哪里，那个地方就变成很混乱很污秽的。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这一件事情是根据一个事实，是根据人的堕落，那个堕落是因为不接受主的权柄。撒旦的堕落也是不服神的权柄，我不说到撒旦的堕落那么远了。正因为人在神的面前的堕落，神拒绝人拒绝神的权柄，就造成一个结果，就叫一切被造的都进到一个虚空混乱的地步。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叫我们看到的，那个自然界好像很无辜的被我们连累了，他们不是自己甘心乐意的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乃是被我们这一些堕落的人连累的。但是感谢主，在神的旨意里面，他要工作到一个地步，不单单人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权柄，并且要叫万有都被带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权柄。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所看到的万有都在神的面前同归于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旨意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是神旨意的主题。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在神这个旨意执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有两个步骤都是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头一件事情，神在他的旨意里面，他首先恢复人。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人的被造在神的安排里面 是有很明显的目的的。神要让配靠的人来显明神的自己，那是人的堕落叫神这个安排被打叉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恢复人，他首先来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神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要再强调这一点，这个圣洁没有瑕疵，不是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是显明在神的眼中。我们被主耶稣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看我们，在神来看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在人的面前，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圣人，这是一件大事。天主教也制造出很多的圣人，你看那些的宗教名画，你就看到一些人呢，他们头上有个光圈的啊，那么你就知道他们是圣人了。但是这些是人所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如果你要仔细的来寻找他，你还能够找出他很多的瑕疵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主，现在神恢复我们，恢复到一个地步，在神的眼的里面，在神的眼睛的里面，他看不到我们有一点的缺陷。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救恩给我们的恢复是恢复到如此一个厉害的地步。我们只是停留在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好像已经非常满足了。那是神要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要工作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不到有任何的缺陷，任何的瑕疵。圣洁没有瑕疵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好像他怀里面的独生儿子耶稣一样，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主耶稣是如何的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在神的眼中，在神的面前也是同样的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你够不敢够胆来接受这一个恩典？你有没有勇气来接受这一个恩典？在人的面前，如果你成为一个圣人，你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如果神说你在他的面前是圣洁的，是圣洁到一个地步，一点瑕疵也没有的，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拿一个圣洁，是神将他的儿子加在我们身上，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穿过他的儿子来看我们，我们是带着非常多的残缺瑕疵，但是这一位完满的主耶稣完全的将我们补满了。弟兄姊妹，不单单叫我们圣洁没有瑕疵，并且神在我们身上的恢复，接住下面就说到叫我们得住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得住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经常有误解。最近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个儿子？有没有人有一个儿子？有没有刚出生的儿子？啊，暗宁姊妹她最近有一位儿子，她的儿子出生下来之后，那么这他是谁啊？那么你就说那个是阿 Ben 的儿子啦。那么这个小孩子就有一个名分，他是阿 Ben 的儿子，这是我们的观念。在人的当中果然是这样，但是在神的恢复的里面并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和弟兄姊妹很详尽的来看这一点。 但是弟兄姊妹，我要指给大家留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做儿子和得到儿子的名分是两件事情。在我们来想，做儿子和得儿子的名分好像是一件事情，但是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看，做儿子和得做儿子的名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只用很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是几时做神的儿子的？就是你得救的那一刻，在那个眨眼的时间，在你得救的时间，在你接受耶稣的那一下那一刻的时间，你就做神的儿子了。我们感谢主。但是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呢？譬如这个小孩子，这个 baby 慢慢长大了，长到一个地步，他能够独立，能够独立来生活了。换句话说，他可以有条件、有资格来承接、来管理他父亲一切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看到这件事情。你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你就看到这件事情。我们盼望主叫我们看到很清楚，做儿子和得儿子的名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将神的丰富完全的接过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接下去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得住我们这一班人，叫万有在我们里面同归于一。换句话说，叫我们能够叫神得住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完成神荣耀的计划。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必须和弟兄姊妹看清楚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快一点。弟兄姊妹请留心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的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要注意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注意这里，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作称赞。弟兄姊妹，这是神成就他旨意的方法。这个旨意怎样完成的呢？首先是完成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一班人，就是我们这一班在主的面前被神恢复过来的人。从个别的人来看，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从团体来看，就是教会。当然在以弗所说的重点并不是放在个人身上，而是注重在团体的身上。所以这里是说，我们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是一群人，是一个团体。这一群人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一群人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不是停在得救的那一点上，因为这一些人是活在一个荣耀的指望的里面，是叫神荣耀能够在这一些人最先发表出来，结果就完成了神目的的安排。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我们一方面看到个人在神面前被造的恩典，同时我们看到神透过被造的许多的个人所 组成的那一个团体的生命，像我们这一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来完成神荣耀永远的旨意。最后我用很简单的话来说一说，晚上我会再补充，因为如果不说这一点，我们刚才整个的交通都好像没有方向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他在哪里来做成这件事情呢？我们留意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特殊的叫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事实。这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留意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将在基督里，在爱子里，这个意思也是包括在里面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数一数在这14节的经文里面说到在基督里，在爱子里总共有多少次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是神完成他工作的方法。如果我们留心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么多的地方都叫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主，在这一件事情上，从神的旨意正面来看，乃是神旨意那个主题毫无保留的高举他的儿子，显明他自己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要显明的事实，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最清楚最明显的向我们表明出来的。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就叫我们看到一切神旨意的完成都是根据他的儿子，神一切所做的要完成都是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忘记了我们整个上午的刚才的交通也不要紧，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下面所交通的这两句话。什么话呢？在基督以外，神不工作。换句话说，在基督以外，没有神要做的工，就是说，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以弗所书就叫我们看到，神透过他的儿子，是怎样完成他永远的那个荣耀的旨意。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序言。以后我们慢慢来看神怎样显明和执行他这一个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像我们里面有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得见你那一个荣耀的旨意，像我们的脚步不偏越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一切都在你的里面来完成，求主就将我们固定在你的里面，也就我们脱离一切要偏离你自己的偏离。主啊，我们仰望你，继续向我们说话，继续照明我们的脚步。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一群乐意满足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